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非常有故事的这个年轻的台湾魔术师啊，刘佑成。那之所以说他是个有故事的魔术师呢，因为他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啊，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不敢想，可能更加不敢做的事情哈。那他目前呢是正在中国大陆呢徒步旅行，计划呢是从上海徒步走到拉萨哈。那现在呢他大概是走到了四川和云南交界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同时呢沿途他还去了很多的学校，给孩子们呢做一些免费的魔术表演，并且呢分享自己的经历。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刘佑成聊聊他自己的故事。佑成你好。
Hello， 李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首先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哦，大家好，我是一位台湾来的魔术师，我叫做佑成。
嗯，
那我在前年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墨尔本待了六个月。
哦，所以跟我们澳大利亚墨尔本还是有不解之缘的啊、
哦。对，没错没错，因为在那边也做了行动雕像、嗯、然后也跟当地的魔术师一起做表演以及演出。
嗯，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从去年的11月开始，然后走到现在已经走了大概200多天了吧。
嗯，
然后到了云南四川这个泸沽湖这个地方。
嗯，
那我在魔术这个行业今年是第13年，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到墨尔本参加墨尔本的魔术节，然后变魔术给大家看。
嗯，所以你本来的职业啊是一名专业的魔术师是吗？
对，没错，这个是我收入来源呢、
啊。收入来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说到这个魔术师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想了解一个问题啊，怎么样能够成为一名魔术师呢？
当然，我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去魔术道具店买非常昂贵的魔术道具，
嗯，
然后开始变给周围的同学看啊，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啊？
嗯，
那我会变成魔术师，其实我个人觉得像是误入歧途。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魔术师想成是我一个职业。
嗯，
然后是有一天魔术店的老板跟我说，哎，那个佑成有一个地方他需要魔术师去做表演，你要不要去？
嗯，
我就说哦好啊。
嗯，
可是那时候我其实才玩魔术玩了半年，然后我就去了那个餐厅做救场的表演，然后又有一次有一个魔术的前辈他突然人间蒸发，然后他有教了一些学校，有一间学校特别特别的远，
嗯，
就学校的社团，
嗯，
然后就说啊，可以快开学了，学校不可以没有老师去教课，
嗯，
那我就去了吧，
嗯，
然后我也变成学校的魔术老师，然后从一间学校，然后慢慢变成10多间学校，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就是不是在计划内，然后我就变成了魔术师，我觉得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要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才可以开始，
嗯，
就是觉得在变成魔术师或者说在徒步过程当中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了，往往不是因为很厉害之后才开始，往往是因为开始之后才变成很厉害。
嗯，所以你成为魔术师的这个经历可能跟你开始在中国徒步旅行的经历很相似哈。
对，没错，其实我在中国大陆徒步的时候我原本是想说啊，不然这样我从上海搭青藏铁路去拉萨好，人家都说青藏铁路很漂亮，
嗯，
然后我就念头一转，那我可不可以跟在澳洲一样，我可不可以用走的从上海走到拉萨，
嗯，
然后后来我就查到哦，原来有一条国道318，
嗯，
然后据说是中国最美丽国道，
哦，
我想说好，那我就要走这一条。
那你提到像在澳洲一样走路，用走路的方式来旅行哈，那你在澳洲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吗？徒步旅行的经历吗？
对，我在去年的6月份，然后从 Melbourne 先走到最南点，在 Wilson Park， 然后再走到蓝宝石海岸，然后再往北走，走到悉尼，大概花了43天，然后大概是1300公里左右。
是自己一个人吗？
对，只有我一个人，可是路上不会孤单啊，路上都会有一些居民啊，或者说很多开车人啊，问我说要不要载我啊，老人说不用啊，然后他们就问要不要水啊，然后有时候会需要他们的水，有时候会就是说哎，谢谢你们拿我水啊之类的。
所以路上会碰到很多非常友善的澳洲人啊。
对，没错，而且其实不只是澳洲人很友善，那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的地方，比如说我在靠近悉尼的时候，悉尼南边有一个应该是 Royal Park 吧，记得没有错的话，然后我在那一天晚上其实有遇到一件事情，还挺危险，就是我的头灯没有电了。那在没有电之前呢，那时候已经天黑，然后我在路上看到一台车停下，我就知道那台车是在等我的。然后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做悉尼 Uni 的学生，然后他们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对，所以不是只有澳洲的当地人很友善，其实就是我遇到华人，甚至遇到其他欧洲国家人，他们也都很友善。
所以最后那辆车是把你载到了目的地是吗？
没有载我到目的地，因为他们原本问我说要不要载，我也说不用。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些饮料啊、饼干啊，然后我想说那我要跟你们拍个照，然后我把头灯拿下来，然后我的头灯这时候就没有电，完完全全没有电，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哦，可以借我个行动电源，借充电宝。我明天走到悉尼的时候还给你们。
后来借到了吗？
真的有，还真的有。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就走到了靠近悉尼大概20公里的地方，差不多是20公里的地方。如果没有遇到他们的话，我就可能要住在完全漆黑的 Royal Park 里面。
可能会非常的危险啊。
对，没错。
而且我们知道澳洲的6月份正好是冬天，非常的冷啊，就不要说在外面住了，我在家里面住我都觉得起床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么冷的天气啊，你一个人在外面住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可是在外面住，我先说为什么我要选冬天好。因为冬天其实比较适合做运动。因为冬天如果很冷的话，我在步行的同时很冷的时候我可以穿衣服。但是如果很热的话，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就算全脱光了还是一样很热。所以在运动的状态其实冬天是比较适合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的问题，就是睡觉的话，睡觉的时候就是多穿一些。就只有这样，就是多穿一些。
那还是会觉得冷吗？即使多穿一些的话。
如果买好一点的睡袋的话是不会的。但是我在澳洲大陆最南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我差点失温死掉
啊。真的吗？
对，因为我到了 Wilson Park 之后，然后我去洗澡，刚好有那个袋熊。然后袋熊就把我的帐篷给弄破了。然后把我的食物都吃光了。
好聪明的熊啊。
对，然后我在洗澡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厕所里面看到会有袋熊啊，会跑进你的帐篷里啊，要小心啊，我还想说我应该不会遇到这个事情。结果我一出盥洗室，然后我就遇到，我就看到有一只袋熊在我帐篷里，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兴奋，哇，袋熊欸。结果一看我的 帐篷破掉了，然后我的食物都被吃过，然后我就在 Wilson Park 待了两天，然后我离开 Wilson Park。 那时候因为 Wilson Park 里面卖的食物很贵，所以我也不能够买多。要离开 Wilson Park 之后，然后那天是刮风下雨，全身都被打湿了，但是好险在它外面那个营区有盥洗室，可以洗热水澡。然后洗完热水澡之后，我睡觉的时候睡一睡，然后就突然觉得很冷。然后想说，哦，该不会因为我被打湿，因为外面还刮着风下着雨，然后我又因为没有吃食物的关系，所以我该不会已经失温了吧？然后全身一直抖，抖得不停，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然后就赶快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起来，然后赶快洗热水澡，然后赶快把我剩下救命用的砂糖给吃完，
就是糖是吗？
对，糖。然后才撑到了早上，然后赶快到外面的杂货店买了食物，吃了早餐。那天晚上真的是还蛮危险，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帐篷破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帐篷里面睡觉是吗？
可以在帐篷里面睡觉，但是帐篷就没有办法帮我
保温
保暖。对对对对，因为那个破的太离谱。然后帐篷破掉之后，然后我买了食物还有饮水，然后继续往外走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还想说我是不是要写信给帐篷公司，请他赞助我一点帐篷。就当我在这么想的时候呢，然后一台车停下来了，然后两个没有被营业的学生在对向的车道跟我聊天，然后就走过去，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那你需不需要吃的啊？因为我刚买过了，我就不需要吃的，我也不需要饮水。然后他就问，哇，那你需要钱吗？ Do you need cash？ 然后我回答还很有压力， No， I need your wish。 然后他们又在继续翻他们的后车厢，然后突然就说，那你需要帐篷吗？
这么巧啊。
对，然后我就说我需要。我就觉得天哪，也太巧了，我需要一点帐篷，居然上天就
给了你一顶帐篷。
对，没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及时哈。这一顶帐篷，
对，没错，没错。
那既然说到了你在澳洲徒步旅行的这个经历啊，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台湾来到澳洲呢？
我那时候是就是年满30岁，然后就想说，哦，我在台湾的所有的事情也都告一个段落了。那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要到学校教课，那假日的时候有时候要表演。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做比较长途的旅行。然后我就一直想要说，啊，我在台湾就是待了这么久，我好想要出去一个地方，然后是那种长时间的。然后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旅居，比较不喜欢
旅游。
对，因为旅居跟旅行不太一样。旅行的话就是像那种初恋一样，不应该说初恋，就像谈恋爱一样，就是你看到的都是每一个都是好的。那旅居就像结婚一样，就是不管好的或是坏的你都会看到。因为你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所以我就想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来申请了那个working holiday 签证。然后我就选了澳洲，因为澳洲它不需要抽签，对台湾它不需要抽签，它不需要任何的限制条件，
就是申请签证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是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澳洲。
来澳洲之后啊，你做了些什么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只想在墨尔本待3个月，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墨尔本的街头艺人的文化，因为我本身是2010年的台湾十大杰出街头艺人。那我就想要在墨尔本做 busking， 然后我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墨尔本的 busking permit 非常非常的需要等时间，我等了那张 permit 等了3个月。 然后所以我就在墨尔本待了六个月，三个月等 permit， 然后三个月就是有那个证的时间。
嗯，在表演。
但是我在对，但在这六个月当中呢，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到街头上做表演。我有在唐人街的一个俱乐部里面，做近距离的魔术表演，然后有时候呢会跟当地的魔术师一起在剧场跟他们做魔术的演出。
那你说这六个月的时间啊，其实没有在很好的做街头艺人哈、啊。那你的经济来源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我一个礼拜可能每很多人做街头艺人都会是一个礼拜去好多天，然后我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去了一两天，就是钱刚好可以 cover 我的房租，然后我的伙食费，就这样子。有一些人他到澳洲 working holiday， 他可能会想要赚了一笔钱，然后就离开澳洲，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喜欢的是可以就是有很多的时间，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自己或是我会带其他新的背包客，然后一起去探索墨尔本这个地方。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四处晃。
那你都探索到了一些什么好玩的有意思的地方吗？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一两个啊？
我喝了很多墨尔本的咖啡，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涂鸦街那边的涂鸦的变换，或者说我在 Darkland 然后看它的夕阳落下，然后因为夕阳落下它每一天都会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从夕阳从左边落下一直看到它从右边落下，经历了六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一个感受不是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景点，这个感受是包含一个我长期待在这个地方，然后有时间给我感受到哇，原来我在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看到它每一天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
可能你看到了很多这个游客们看不到的一些景象，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跟一些我们墨尔本当地的魔术师去一些小剧团演出啊，交流啊，沟通啊，可能也是对我们澳洲生活的一种体验啊。
对，没错没错。
那你在澳洲的这个经历啊，徒步从墨尔本走到悉尼，可以说是你这个徒步旅行的小试牛刀的第一次是吗？
对，没错，而且这个是我的第一次。对我来讲，对那时候的我真的不会是小试牛刀，因为我对澳洲完完全全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路上会有什么，会不会有吃的啊什么，我完完全全都不知道。我在出发的那一天我还写了一个明信片，就是墨尔本的幼城，写给台湾的幼城的明信片，然后我就寄给我平常会去在台湾的咖啡馆，然后咖啡馆朋友就说，哎，你是在写遗书吗？
都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就是写给台湾幼城啊，你很有可能会看不到这张明信片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不要后悔啊，巴拉巴之类的，就鼓励自己的话。而且我在背配着在写这张明信片的时候，我还边写边掉泪，
感慨非常的多啊。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会死掉。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想，因为在澳洲大陆的右下角，在伊甸这个地方，然后过去往东100公里内是没有就是城镇，
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吗？
对，然后因为我规划路线的时候，我会先把每一个城镇，或者我会先查 supermarket， 然后有 supermarket 代表那个地方会有城镇嘛，我也有可以补给。但是那个右下角 只有露营区，
什么都没有。
River 啊，对，什么都没有。我就想说，我就想说，天哪！如果会洗的话，我就洗在这边。
那最后你还是去到了那个地方是吗？
对，然后那时候还真的饮水跟食物都不够，但是就是运气特别好，然后又遇到其他人，他们就分我他们的水还有食物。
嗯，你花了多久？
嗯，
花了多久走出去的？
三天穿过。我一天大概就是走30到50公里，但是因为那些露营区啊或城镇的距离，我觉得以前的老祖先他们的对于城镇或村庄的距离他们都是有设计过的。
嗯，
就是比如说靠近墨尔本的话，大概就是20公里就会有一个村庄啊或是城镇。
嗯嗯嗯。
然后我在澳洲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件事情，哎，好像就是走一天就是可以走到一个村庄。
嗯，
但是在那个地方，在右下角，澳洲大陆右下角就什么都没有。
那三天过得是不是特别的提心吊胆呢？
对，没错，虽然有时候会有车子过，但是也不是很多。
嗯，
那三天真的会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就会想说，那我要快速的穿过。
嗯，
但是又没有办法一天比如说穿50公里。
嗯，
因为如果穿50公里的话，我就会没有睡觉的地方。对，所以我还是就是一天就是走三十，就是走到一个定点。
嗯，
我先用 Google Map 先查好，比如城镇啊，或是露营区啊，然后先规划我每天要走到哪里。嗯，先规划好。
嗯，
所以我又不敢贸然的2天就把它走完，因为我可能在第一天晚上，我觉得没有地方睡觉。
嗯，还是非常的稳健啊，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走啊。那既然当初已经设想到这个最坏的结果了，可能就是要把命丢掉啊，那为什么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选择徒步从墨尔本到悉尼呢？
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
答案很简单啊，
单纯的，对，因为单纯的想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既然知道有最坏的事情会是什么了，
嗯，
那就尽可能的避免最坏的这个事情发生，这样就可以了。
嗯，那你的父母担心你吗？
我在澳大利亚徒步的时候，只有我妈知道，
哦，
我爸不知道。
他也没有阻止你是吗？或者是他阻止不了你，对吗？
对啊，对，他阻止不了。然后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出发前叫我不要用走，然后到我已经快到悉尼了，还叫我哎你就坐别人的车，唯一一个。
嗯，
沿途叫我哎你就放弃啊，这样子，唯一一个人。
所以妈妈还是很担心你的。
对，我就觉得他好有耐心哦，那我要比他更有恒心毅力才可以。
嗯，所以才像他的儿子嘛。嗯，那你结束了在澳洲的 working holiday 就是旅行度假之后回到台湾，为什么又想到去中国大陆呢？
嗯，其实我在前年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规划我这几年想要就是四处走走。
嗯，
不是徒步旅行，就是四处旅行。
嗯，
对，徒步旅行是意外。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去中国大陆呢？
因为我刚好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有参加一个社团是 Rotaract， 中文翻译叫福清团。
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福清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哦，好啊，它是福伦社，就是 Rotary Club 一个算是一个 partner 的组织。它是一开始是美国创的一个社团，
嗯，
那它就会有一个社里面，它就有不同样的职业的人，相聚在一起，
嗯，
然后可能彼此交流一些不属于自己领域上面的知识啊，
嗯，
等等之类的，然后交朋友啊，
嗯，
生意上面的啊，
嗯，
然后进而就开始演变了做一些社区服务，让自己的社区更加的美好。
嗯，
然后接下来又会做一些国际上的服务。
所以福清团可不可以理解成一个公益组织呢？
对，没错，它可以是一个公益组织。那刚好有中国区的年会，那在11月举办，在苏州，然后我就顺便来参加了。 然后参加了，反正机票钱都花了，我想说，好，那不要浪费机票钱，那就顺便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吧。
嗯
嗯。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不是要做徒步旅行，
嗯，
原本想要做铁路旅行，只是脑袋一转啊，那不然也用走的好了。
嗯，可能加上你在澳洲的这个徒步旅行的这个经验哈、啊，也有一些这个积累啊，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徒步旅行这样一种户外的运动啊，还是需要非常多的知识，包括还需要一些技术吧，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其实在知识上面，比如说我在墨尔本出发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完完全全是没有知识的。
嗯，
对，当然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徒步旅行知识方面是多了一点，比如说一般在公路的徒步旅行上背的东西其实可以不用到这么的多，因为沿途基本上都会有补给，都会有村庄等等之类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可能一些大山里面，可能你走了一天到了一个村庄，可是那个村庄也没有任何的商店，所以就是准备一些干粮啊，然后水可能就准备个两天三天的饮水，因为有了在澳洲的
经验、啊、
对。
那你的这个行李啊，你的这个背包大概有多重呢？
如果是把干粮还有饮水去掉的话，大概是16-17公斤。
16-17公斤。
对，但加了干粮还有饮水的话，就会可能会变到25公斤。
哦，那也是很重啊。
对，但是我在澳洲的时候更重，那时候就是觉得担心的太多了。
嗯，
但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用到，比如说我准备了一把水果刀。
哦，防身用的吗？
对，或者说我可能如果比如遇到蛇啊之类的，然后可能真的非常饿，我可能要吃它。
哦，这个准备都做好了。
对，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多想的。
嗯，
越多多想，我觉得比较重要。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要在澳洲大陆徒步的话，我觉得有个两根登山杖，我觉得是很必要的。因为澳洲大陆的最低限速，车子的最低限速都很高。
对，没错。
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很常有时候一台，比如说大车在我前面 ，oversize 的车。或者是大车到前面旁边经过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被他们吹倒。
哦，真的会吹倒？
对，所以需要两根登山杖，因为我背的东西这时候重心就会更加的不稳固。
嗯，
所以如果有两根登山杖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不会那么容易的摔倒啊，或是扭伤啊，
嗯
之类的。
嗯，那你的行李里面还有哪些东西是非常必要的？你觉得？
一个好的背包，适合那个季节的睡袋，
嗯，
是很必要的。
但是你提到从中国开始徒步的时候是11月的时候，已经是从冬季跨越到了夏季，那睡袋怎么能够满足这么多季节的变换呢？
不行。所以我选了一个在比较极端天气可以用的睡袋。
嗯，
然后现在的状况就是夏天会比较热，所以我就是没有钻进睡袋里面，我可能睡袋就只是盖着或是给我垫着而已。
嗯，
我并没有完完全全的钻进睡袋里面。
嗯，
然后再来，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我是一直往西边走，所以地势就越来越高。
嗯，
像我现在在泸沽湖，四川的泸沽湖这个地方。
嗯，
这边的海拔就是2600公尺。
嗯，
所以其实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冷。
那除了睡袋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的呢？
嗯，我真的觉得背包、睡袋、登山杖，
嗯，
这三个是必须的。
嗯，
因为我没有使用，我这次中国大陆我没有使用帐篷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大部分就是找有民宅的屋檐底下可以让我避雨。我是用了一个叫做露宿袋，英文是 BV bag， 然后套在睡袋外面，避免睡袋比如说脏掉啊之类的。嗯，然后再来就是水啊，还有你可能要准备一些干粮。
嗯，
我觉得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当然就是个人的一些衣物 是需要的。那衣物的话也没有办法带很多，而且比较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每天洗澡。
也很难每天洗澡，我想特别是走在公路上，有时候可能会睡在荒郊野岭的地方吧。
对，没错，所以没有办法每天洗澡，所以衣服也就自然就不用多带。
那你说不用带这个帐篷，就要选择一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睡觉，那选择睡觉的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第一个就是要可以避雨。所以我会选有屋檐的地方。第二个是我很在乎我会不会吓到别人。比如说怎么会有一包东西躺在地上，或者说这边怎么会有一个人，
对，
我很怕会吓到别人，所以通常都会选比如说比较好的当然就工地啦，或者说我都会是入夜之后天黑之后然后我才找睡觉的地方，这样才不会大家就一直看着我啊之类的。
那早上醒了之后呢，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身边围了好多人？
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有。我在泸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泸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是睡在河旁边的公园，然后就我起来的时候，那个爷爷奶奶都已经出来做运动，然后他们就会围着你，然后一直在讨论。
会觉得你很奇怪是吗？像一个流浪汉一样。
对对对，其实真的就是流浪汉。其实真的就是流浪汉，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讨论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从上海走过来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你从上海走过来啊，然后接下来走我要走去西藏啊，然后他们又更惊讶，什么叫走去西藏。
可能很多人听到你这个决定的第一反应都会是非常的惊讶啊。
对，但是因为比较少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惊讶。像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我的旅行很有恒心啊，很有毅力啊，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可是你做你的工作每一天都做一样的事情，我也觉得你很有恒心很有毅力啊。
但是做这件徒步旅行的事情的人毕竟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做这件事情非常的了不起，甚至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可是我就觉得我在澳洲在徒步旅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澳洲的人都对我好好哦，在澳洲大陆这一块土地上，不管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对我好好。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可以有什么好的事情，给澳洲大陆上的人们。所以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好的事情，给我走过的这一块土地。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徒步旅行跟澳洲大陆徒步旅行不大一样，是澳洲大陆徒步旅行我每一天都是有一个进度。那这一次中国大陆徒步旅行呢，我就会找一些学校，请我的朋友帮我联系一些学校，或者说一些支教团体帮我联系一些学校，然后我到那些学校里面去变魔术给小朋友看。因为我想说比如说在农村里面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现场看到魔术，那我是不是可以到农村里面的学校变魔术给小朋友看，然后告诉他们我是从上海一步一步走过来变魔术给你们看，那你们的梦想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达成。
这个也是你这次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详细的跟你聊一聊这件事情。那我还是非常想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徒步旅行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比如说还说到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睡觉的问题，会不会经常有睡不好的情况发生，甚至说下雨天会淋雨，可能还会遇到感冒发烧这样的事情？
会，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吃药，尤其是西药，所以我通常就会发烧，然后我就会让它就是烧过了，然后比如说感冒了，然后就算了， 然后我就会继续走，
还会走，生病的时候还会走。
对对，用白天的运动让感冒比较快好，然后我就是利用运动然后加速我的代谢，然后喝水，然后让我的身体状况回到原来那个样子。所以常常会有比如说一早起来感觉有一点点感冒，然后走到傍晚的时候觉得我的感冒好了，
这么快啊。
然后每一天，对，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就觉得说，哎，身体慢慢的就会变得比较强壮。
所以经过这200多天的徒步旅行啊，你觉得身体是变得越来越好了是吗？
是有变好，而且我在澳洲的时候我本来是58公斤，然后我走到悉尼之后我变成61公斤，
反而还重了啊。
对，我原本以为我变瘦了，然后这个就是我平常对感冒的一些应对的方法。
那会不会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这个伤痛，比如说走的时间长啊，这个脚啊包括腿啊会不会有一些疼痛呢？
会有，会有，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热感的软膏或凉感的软膏，我都会使用。然后每一天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都会做拉筋还有伸展，就是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会做拉筋还有伸展。因为对于乳酸堆积的话，如果有做伸展的话乳酸比较不容易堆积，然后每一天早上出发的时候都要先做个关节方面的运动，避免扭伤，
先热一热身啊。
对对对，没错。
但是我也看到你曾经在这个网上啊写过一篇类似于日记一样的东西啊，你说脚痛造成的这个缓慢速度啊，跟着时不时出现的沙石车以及飞扬的尘土，有一种内忧外患的感觉啊，真的是把我的意志力考验到了极致。那既然是把你的意志力考验到了极致啊，有没有曾经一秒钟的时间想过要放弃呢？
没有。这会有这个没有想放弃的这个念头是在澳洲的时候。我在澳洲出发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会不会要放弃，然后我那时候很快的回答了我自己，我不能够放弃啊，因为我是沿着海边走。如果我放弃了谁要来救我？没有人可以来救我。可是如果我继续走下去的话，我可能可以走到一个村庄，可以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在途中我不能够放弃，因为放弃反而会更危险。而且过程当中真的好多好多次就是因为我没有放弃，然后我一直走，然后反而遇到了更多好的缘分或好的事情。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